忘记开了，现在大家能听到声音吗？OK 了，好的啊，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耳麦有点问题啊，那么我们重新啊一开始讲，没关系啊，那么啊正好大家有人来提问啊，有些问题啊，那我们先老规矩，就先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开盘的半个小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证指数啊，那么是小小的这个高开，大概。目前涨0.4%啊，那么创业板的话，我们看到大概是跌0.6%啊。那么，这个中证红利啊，那么刚刚前面讲这个之前可能大家有一定的这个红利的资产，今天是小小的啊高开0.27%啊。那么整体上我们看到 A 股市场今天的这个开盘还是比较的应该说比较的沉稳一点啊。那么尤其昨天这种大涨之后呢，今天这个开盘其实还是比较预期之内啊。那么我们也看看隔夜的这个美股的一个情况，那么道指是涨了0.2%啊，然后纳斯达克指数是涨了1.5%啊，那么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股还是一个以这个科技股啊为代表的这么一个，或者说以科技股啊为代表的这么一个风向啊，在这个引领这个市场啊。那么我们也看看隔壁的这个啊日韩的这个市场，那么日本是现在是涨0.5%啊，然后这个韩国呢，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稍微大一点，跌2.3%，跌2.3%，所以这是目前开盘半个小时以后啊，那么 A 股啊，包括隔夜美股啊，包括我们隔壁的日韩股票市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个指数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谈啊，那么我们想讲跟大家去聊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刚刚过去的这个半年报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半年报。这个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今年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指数级别的啊，然后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表现啊，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应该也是我们东财啊这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啊，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我还跟很多我的这个朋友在吐槽，说我差点绷不住了，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今年整个的。应该说全球啊，不仅是 A 股，包括其实整个全球层面来讲，今年的股票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赚钱效应还是非常整体上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就是还是非常可以的。那么这里面我想先插一点，先讲这个结论，就是我的一个朴素的一个认知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趁着美联储还没有主动收缩它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你要积极的去把握住这个权益市场的这个投资机会，大家听好这个，我这个观点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点，就是其实我认为只要美联储还没有主动去收紧它的货币政策的时候，比如说它要不管是现在大家预期中的加息还是说它的这个缩表只要它对它的这个流动性这个政策，它对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它没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去实施。它的这个紧缩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非美资产啊，包括对于美元资产来讲当然尤其是对于非美资产啊，什么叫非美资产呢？比如像日本啊、韩国啊、中国甚至以前几年大家比较喜欢的这种什么印度啊等等包括一些欧洲股票市场，这些叫非美市场。非美资产在美联储还没有，或者说在美联储没有加息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它的整体的这个投资胜率。我说的是这个投资的胜率是相对比较高的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站在这个下半年的一开始，我们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七八九那个比如说到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大还是不大？如果你认为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比较大，那其实在这一个季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策略其实是逐步的逢高去减掉，那如果你并不认为说9月份美联储会开启它的这个加息的这个趋势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包括权益市场这个投资，它的整体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始终认为说你做投资一定是在一个顺势的环境当中去做，你整体的胜率会比较高。那你在一个逆势的环境当中，你去做的话，你的投资的难度会陡然的上升所以这是一个想跟大家去讲的 一个点。然后我们就回到前面讲的，就是啊，过去半年啊，就我们看到全球市场上面一些主要的这个啊指数和整体的这个涨幅啊，就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家如果都用这个东财的话，我相信在东财上面啊，这个 APP 上面也是能够看到这个图的。然后啊，就大概长这样子的一个图啊，然后我给大家可以在那个 APP 上面看到，就是今年全球啊15个主要的或者是重要的股票市场的这个指数啊，它的累计涨幅啊，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什么我会说有点绷不住啊？就排名第一的啊是这个韩国的 KOSPI 啊，就这个韩国的指数啊，涨了半年涨了 101% 啊，很恐怖哦，很恐怖哦。这个排名第二的啊是这个啊，这个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可能大家真的没有想到，是我们的科创50啊，是我们的科创50指数啊，涨了64%，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今年的 A 股市场它没有赚钱效应嘛？当然不是，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科创50指数啊，就指数级别，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宽基指数，它半年唯独都涨了60%多啊，60%多，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赚钱效应啊。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上证指数啊，我们的上证指数是涨了3%啊，3%，哎，其实也没有跌啊，其实也没有跌。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说非常看得上，哎，你这指数才涨3%，对吧？但是我们讲这个上证指数，它可以代表是一个全市场的平均水平，或者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个股票资产和一个债券资产，对吧？股票资产是上证指数，然后债券资产是一个比如说啊一个这个两年期的一个国债啊，就类似于这样，或者是一个存款，对吧？你会发现说半年级别啊，这个上证指数涨了3%，大概率是跑赢啊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啊债券类资产。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做投资啊，就是我只是希望说我的这个投资的收益啊可以跑赢无风险资产啊，比如跑赢存款，然后跑赢债券，那你想想这半年来啊上证指数给你的这个3%的回报，难道不是一个啊很香的一个啊一个资产的这么一个东西嘛，对吧？所以这是这个几个我们主要指数。然后我们也可以大家跟分享几个其他几个市场啊，包括啊我们今年这个美股的纳指啊，它只涨了11%啊，然后啊这个日本的这个日经啊是涨了39%啊。然后最让我这个绷不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恒生科技今年半年是跌了19%啊，这个是我最绷不住的啊，这个是我最绷不住的。然后这个我们的恒生指数是跌了11%啊，所以我知道可能这个里面有很多人啊可能是买这个恒科的啊，或者说是恒科的死忠粉啊。那么但是这半年的表现呢，确实让这些啊我们的这些恒科的持有人啊，这个基本上啊踏空了啊这一轮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牛啊。那可能你以前对于恒科的认知啊，这个是还是认为说，哎，恒科对吧，带科技两个字为什么跟今年的科技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关联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啊上周跟大家做直播的时候也聊过，就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恒科里面啊这个啊真正的它的一些持仓股啊，就它的前十大持仓股啊，就或者说啊一些行业的话啊，你会发现说啊恒科里面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公司呢，其实不管是腾讯也好，阿里也好，美团也好啊等等啊，你发现它其实整体上还是比较偏向于说这种科技下游应用的啊一些方向。或者说如果我们再细分一点去讲的话，其实你发现啊这就很腾讯啊阿里啊包括美团啊其实它还是整体上是偏消费的啊。所以如果你理解这一点的话啊，你真正去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我相信你对于恒科的这个认知啊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啊，一定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也会对于说为什么今年恒科整体的这个表现会比较的差啊，也我相信应该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啊这个感触，所以说应该也就不意外了啊，应该也就不意外了。那么真正的比如说，哎，既然恒科不能代表一个这个啊这个所谓真正的科技的这个啊这个牛市，那啊有没有说香港市场当中啊港股市场当中 有一些可以代表真正可以跟 AI 这条路可以绑定在一起，或者 AI 这条大船可以绑定在一起其实也有就是说也是我们上周跟大家去在做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去聊过，就是你可以大家可以关注港股通这个信息港股通信息技术这么一个产这个指数它是这个剔除了我们这个当中一些什么医药消费互联网等一些偏软的科技当中偏软应用的甚至说可能偏一些跟科技没有什么太大相关性的一些行业那它呢可能更多纯粹是聚焦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这个行业当中所以这个这个香港市场或者港股市场当中可能跟 AI 这艘大船绑定的最最紧密的最深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港股通信息技术所以前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这个篮子里面就购物车里面可以加入这个就我们这个有一个港股通信息 ETF 这个也可以加自选，就是你可以看到就下次比如说假设下半年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场它依然是聚焦在 AI 硬件科技或者说 AI 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大家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下半年整个市场还是大家还是讨论的是存储然后讨论的是算力讨论的是这个服务器这些相关的名词的话，那我认为大概率还是这种港股通信息这个 ETF 或者港股通信息技术这种产品就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它跑赢恒生科技的这个概率要来的高得多要高得多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直播当中呢也可以打开这个购物车这个篮子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港股通信息 ETF 我们华富的这个港股通信息 ETF 加入到这个自选股当中那它呢你可以把它打一个标签或者你对它一个认知，就是恒科是一个大而广的一个大而全的泛而全的这么一个指数类似于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那可能不一定特别的精准，类似于是什么呢，类似于我们 A 股的沪深300你可以这么简单的认为然后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港股通信息呢你可以认为是我们 A 股当中的比如说科创50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我们科创50就这个呢还是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所以这是想跟大家去就昨天正好看到了一个图跟大家去分享这么一个想法那么然后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标题上面的一个主题当中就是前面一开始跟大家讲就因为七月份然后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然后我们对于整个或者说往近的讲我们对于七月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展望然后往远一点讲我们对于下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展望首先先说近一点的，就是我们对于整个七月份的一个市场来讲，我们觉得大概率就是我们自己目前观察下来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根据四五已经公布的四五两个月的一些高频数字，一个宏观层面的一些高频数字我们看到有大家可以记两个数字就记两个数字是哪两个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社会零售品的这么一个增速就社所谓的这个社零就是社会零售品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增速那我也可以看到是基本上是处于持续的这么一个下行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一点来讲意味着我们觉得可能二季度这个一些跟消费或者说跟一些传统行业有关的尤其是消费可能它整体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业绩或者说它披露出来的二季报的业绩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出口当中有一个数据大家也可以去记一下或者你也可以在百度上面或者你在现在用大模型去搜都能搜得到就是在出口数据当中有一个数据叫集成电路出口那为什么想跟大家去讲这个集成电路这个出口这个数据呢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说消费不行嘛对吧因为也就是整个四五两个月那从消费的数据这个从这个每个月公布的这个社零数据来看是不咋地的包括我们看如果你实在不会看你看 CPI 里面那些一些细分项的一些数据你也会发现整体的消费还是相对比较乏力的但是在出口数据当中有一个数据特别的就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叫 出口数据当中，大家可以去搜这个叫集成电路啊，集成电路这么一个数据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数据，它在啊这个四五两个月啊，它的同比的这个增速啊，跟大家去讲，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数据，是四月份同比是100%啊，同比100%啊，然后五月份的数据是同比111%啊，然后大家知道三月份这个数据是多少吗？三月份这个数据是85%，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出口数据当中跟集成电，就是集成电路这个数据的趋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就从今年春节之后处于一个增速，一个月比一个月快啊，就是你发现二月份的增速是60%几啊，然后同比增速是60%几，三月份的同比增速是80%几啊，到了四月份的同比增速是100%多，到了五月份同比增速是110%多啊，所以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大概率就可以推算的出啊，就可以推算出一些科技类的啊，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企业，它整体的这个二季报啊，大概率是不差的啊，也不能说不差这个词，应该说大概率还是很好的啊，大概率还是很好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呢？当然不是说它好啊，就是它好肯定是大概率的事件，对吧？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上面，它能比市场预期好多少？哎，这个是我们七月份大概前，就是第一周跟第二周，就七月中上旬之这个需要去重点啊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这一段七月份会有一些公司，它会预先披露它的二季报的一些啊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啊，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些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看看一些样本公司啊，它整体的这个，哎，比如说你披露出来以后，发现你的业绩增速很好，哎，比如说100%，然后呢，你同时又超了市场预期百，比如说市场预期值，你觉得可能你增长90%就差不多，但是你是100%，如果大家看到的是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认为呢，我相信这个科技股大概率还会迎来第二波啊，那这个是我们对于七月份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展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就是老灯类的一些消费为代表的这些老灯类的资产呢，二季报大概率还是比较的有压力的。但是啊，一些科技股呢，二季报大概率是很好的啊。所以在这个预期，在这个已经大概率的这个一个前提下面呢，我们再去看看这个啊，到7月10号以后陆陆续续披露出来的一些预报啊，看看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样本啊，那这就是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啊增速差的一个收敛啊。如果说科技开始增速低于预期了啊，然后消费呢大家对它预期很低，结果它开出来的报表诶比大家预期当中来的好，那这种预期收敛呢，那你可能我觉得下半年可能大啊不是下半年了，可能七月份啊，至少七月份大家可能要对于这种风格的这种切换啊，那你可以，或者说你手上持有这些老灯类的资产的话，你可以有呼吸权了啊，你可以相对有呼吸权。但是从我们目前来看，我觉得这种业绩的这个增速差的这种收敛的这个概率呢啊还是不大的。但是呢确实现在科技股有一些短期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筹码的这个拥挤度上面啊，就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可能一到两周的一个时间去震荡去消化，它并不是说这种有筹码的这种拥挤度的问题它会进入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而更多的是在目前这种业绩支撑的大的背景下面，我觉得科技股的一些调整啊，因为这种拥挤度的这种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高位的一种震荡啊，高位的一种震荡。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手上啊过去半年没有啊相关的科技股的持仓的话，那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借着七月份的这个高位的这种震荡啊，然后啊去很好的去重新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啊持仓啊。那我想然后如果下半年啊，前面我们一开始讲的，如果下半年美联储没有加息，然后科技股的产业趋势还在，然后科技股的财务报表也能够兑现啊，那我相信你可以在下半年啊，应该可以 弥补上半年这个缺失的那一份收益啊。所以这是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七月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第一个啊，跟大家去讲，牢牢记住第一个，就是七月中旬左右啊，这披露出来的一些科技股的啊相关的财务的报表啊，二季报的情况啊，然后大家整体上看一看他们是不是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高速的一个增长，这第一个啊。第二的话，这些科技股是不是都啊普遍的啊这个超了市场的这个预期啊，如果啊这两个条件整体上还是满足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大家啊是可以啊稍微胆子大一点啊，如果你的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胆子大一点啊，借着这个市场的这个震荡的这个机会啊，去啊这个重新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啊。那么啊，我觉得投资千万啊，也不能说千万啊，就我觉得投资呢，就是机会有很多啊，就是你没必要，当然这是我的理念，就是你也没必要说我一定要在一棵树上啊那个吊着，对吧？这个我一定要等到它回本，然后这个回本以后呢，我再把它给卖掉啊。就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执念啊。当然，除非啊，除非是什么呢？除非你对于你目前持有的这家公司或者你持有的这支基金。这个基金经理你非常非常的了解啊，就市场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啊这家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情况啊，包括基本面啊，包括这个产业啊，除非你能够到这个程度，那否则我觉得啊，你说这个机会这么多啊，然后你在这一个股票上面，你在这一个基金上面啊，你守候的这个时间啊，时间的成本也是特别特别的昂贵的，我认为最昂贵的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啊，就是你等待的那两个月。你可能，当然我们用这个后视镜的角度来讲，你在过去四月份以来啊，就是你等待的这三个月时间，你在老灯类的资产上面等待的这三个月的时间，你可能在一些科技层面的一些资产上面，你可能一个礼拜啊，就把你过去几年在这个老灯类资产上面等待的这个亏或者说亏损的这些钱，你可能都给挣回来了。因为我还真看过一些基金啊，就有些基金这个大概六月的啊中旬。这个到月底啊，大概也就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净值涨了40%多，净值涨了40%多，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所以比较典型的。然后 OK，anyway， 然后我们把话说回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调仓啊，如果有潜在的这种震荡的这种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啊，就大家可以积极的，比较推荐大家积极的去把握住这个资产腾挪啊，资产调整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么啊，这个还是聚焦在就是二季报哪些方向好啊，哪些方向不好啊，我们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前面也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整体上二季报我们还是觉得科技股的整体的二季报的这个经营的业绩还是会比较的啊，像大概率还是会比较的不错。所以我们对于科技股其实就整体上其实还是不是说去看空啊，我们只是觉得说它短期有一定的。啊，这个筹码的拥挤度的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妨啊点开我们这个购物车啊，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啊这个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啊，就加入到这个自选股当中来啊，然后我们这个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啊，就这个515980啊，这个产品呢啊，相对于市场上，哎，你会发现市场上叫人工智能的这个指数啊或者这个产品很多啊，但是呢，如果大家有仔细的啊去对比过啊，就你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是什么对比呢？如果你有仔细的去对比过2025年以来啊 ,2025 年啊，为什么以2025年呢？因为2025年是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第一次开始有行业可以，或者说有内部的一些细分行业可以开始兑现利润、兑现业绩的这个元年啊，就是2025年。所以大家如果你把视野啊，就从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你去看这一年半的时间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指数当中啊，就是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啊，这个全市场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啊，一个叫啊，可能大家也看到叫啊某某基金公司的这个 CS， 以跟踪 CS 人工智能这个指数为基准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你会发现 这两者之间啊，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当中的收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啊，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所以你想想你都是指数啊，你都是指数，但是你有很大的收益差别。这个背后呢是来自于啊这个两个指数不同的这个编制的这个方法啊，就是大家都叫指数，但是编制的方法不一样啊。那简单的就像 CS 人工智能这个指数啊，就是它是比较简单的以这种市值加权啊，就是反正谁市值大啊，然后它的谁的权重也就比较高啊，然后呢就是半年度调仓，所以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那这种指数有个好处是什么呢？简单啊，好理解，反正你也不需要知道指数到底是怎么编的，对吧？然后这个当然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基本上就是谁大谁说了算啊。然后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有些时候啊这个市值大了以后呢，它背后本身隐含的就是其实这个指数或者说这些个股它其实已经涨上来了，因为你涨上来以后你的市值才变大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那第二呢，就是因为它半年度调仓，所以其实有些行业啊，有些细分行业，有些公司啊，它基本面可能体现的比较早的情况下面，你过了半年再把它纳进去呢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能还是晚了。所以在这两点上面，我们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呢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两个痛点去做了一定的这个优化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定制的一个人工智能指数啊，这个但我们本质上也是个被动跟踪的一个指数。然后我们在这个定制的基础上面呢，我们重点优化了，就是我们把半年度的调仓变成了季度调仓。那你想季度调仓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一年有四次，对吧？一年有四次调仓，然后我们每一次在季报发布以后啊，这个啊都会根据啊这个它的啊一些特点啊做相应的调仓。那会根据哪些特点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引入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根据细分行业的行业增速啊进行排名啊，进行打分，然后行业增速快的，然后权重市值又不大的，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获得更高的这个权重。就比如说你市值不大啊，你的打分会高一点，然后你的行业增速很快，打分也会高一点，然后两者进行一定的这个啊加权，一加权之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就是相对于简单的这种市值加权的这个指数来讲啊，这个相对于简单的这个市值加权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来讲啊，这个 CS 人工智能指数来讲，就是我们更多的考虑了这个行业内部的，比如说细分行业的业绩增速啊，这是我们相对于 CS 人工智能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一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要？你可能就说，哎呀，绕了那么半天，对吧？这为什么要考虑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业增速优选，对吧？那我做一个简单的难道不好吗？对吧？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回归到了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如果人工智能还是个概念，对吧，它如果只是个炒概念，那你在炒概念的情况下，大家都不看业绩。炒概念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不怎么关心业绩，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炒作概念的时候是大概率你这个行业或者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啊，基本上都是没有业绩的，反正就是谁的故事讲的性感啊，然后谁的 PPT 做的漂亮啊，然后你可能会获得比较高的这个吸引力，比较高的估值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明确的啊感受到，或者大家也能够感知到，就是你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一个讲概念、讲故事、啊、画 PPT 的这么一个啊主题炒作了，对吧？你也许2022年啊年底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觉得，哎，人工智能可能还是一，它是个新鲜玩意儿；第二呢，它可能在市场当中，二级市场当中演绎的过程当中，还是一个偏主题炒作的。但是到了2025年开始，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细分行业啊，就是有些行业，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代表啊，这个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明显高增长然后高爆发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已经有一些啊细分行业开始可以兑现业绩啊，然后已经有一些方向它可以兑现业绩。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一个啊纯粹的主题炒作了。那这个时候你从一个概念，从一个主题炒作的一个阶段转向一个谁有业绩谁说话更 大升，谁有业绩，谁更有这个上涨资格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意味着你的指数当中能不能够挑选出，或者能不能够在业绩增长更快的一些方向给予相对更高的这个权重，会决定了你这个指数的收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2025年啊，就是6月份做了这个指数的这个优化之后啊，就是引入了这个行业增速优选。什么叫行业增速优选？就是人工智能行业当中啊，细分行业当中啊，光模块也好，服务器也好啊，然后这个芯片啊等等，云计算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细分行业，我们每一个季报出来以后，我们都会去刷一轮啊，根据指数的规则去刷一轮，谁的业绩增长靠前，谁的这个啊，比如说举个例子，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芯片的业绩增长啊相对比较靠前，那你的芯片的这个权重会相应的啊，如果你市值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面，你的芯片的这个权重会获得相对更高一点的这个啊这个配置啊。然后如果说比如说你有些行业没有业绩的，对吧，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你的一些智能驾驶啊，或者说你的一些可能机器人啊，现在业绩还没有办法啊整体兑现的，那它在这个指数当中你的权重啊就会相对的小一点，就会相对的小一点。所以这就是一个好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就是或者说一个特点，就是你原来炒概念，现在炒业绩，对吧？如果大家认可业绩是股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指数当中有业绩考量的因素的情况下面，大概率会跑赢你不考虑业绩的啊这么一个啊一个情况啊，对吧？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如果啊你仔细去看这个啊稍微仔细一点去看过去一年半时间我们相对于 CS 人工智能这个指数的一个超额的情况 ,26% 的一个超额情况啊，就是这么跑出来的。就是有些行业它就是业绩增长快，然后呢我们又是季度调仓，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就是如果这个比如到了9月份啊，有些行业业绩增长起来了，然后那我们相对于你12月份调仓来讲，我们9月份就可以把一些业绩增长快的公司调进来以后呢，这个我们就会相对于你12月份调仓的那些啊那些指数来讲，就会更快的受益啊，更快的会。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为什么去年6月份以后我们可以拉开与 CS 人工智能啊，指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季度调仓加行业增速优选啊，谁增速快谁获得更多的曝光啊，然后我们又是季度调仓，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指数跟啊这个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啊这也是过去一年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相对于这个啊简单市值加权啊跑出了将近26个百分点的这个超额收益啊。所以回归正题来讲，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都买人工智能了，对吧？你都买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有超额收益的啊，然后有啊这个考虑更多业绩增长的啊，然后又是季度调仓的这么一个指数呢，对吧？你为什么去买一个啊这个只是一个简单单的一个市值加权的一个指数呢，对吧？这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讲的一个点。然后至于说为什么要买指数啊，我买个股不好吧，我买个股不香嘛，或者我买主动基金，对吧，这个基金经理买的这个股票不香嘛啊。那首先当然香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想跟大家去讲，这个我们也不否认啊，这个如果你有能力啊，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买到啊这个易中天啊，你可以买到十倍大牛股百倍大牛股，那当然你应该去做这么一个事儿，对吧？但是呢包括我们基金经理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如果你能够买到那种啊很牛的啊这个基金经理，你认为他很牛，他也确实很牛的啊这种基金经理的话，你当然我觉得这一条肯定是最优的道路。你那问题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发掘出一个百倍的牛股啊，十倍的牛，或者说翻倍的牛股，十倍的牛股啊，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对人工智能特别熟的，对整个产业趋势然后投资风控等各方面的这个都做得很好的基金经理，对吧？ 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说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对我们绝大部分普通的投资者，没有时间去做这方面精力研究的投资者，指数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归宿呢？那在海外啊，就是有一个最典型的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果大家去看纳斯达克这个指数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非常稳定的，大概30度角往这个东北方向，就是股价往屏幕的东北方向，就是这么持续的往上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应该读过一点历史的都知道，你从20世纪80年代到2026年这4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这个40多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多少轮的啊，不管大的还好，大的也好，小的也好的这种产业革命啊，这个从早期的这个啊信息技术，然后到2000年的互联网啊，然后到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啊，然后等这个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如果你还不没有 get 到这个感觉的话，那你就去看2000年以来啊，你也不用看很早的，这个百度都能百度得到啊，大模型都能给你答案。就是你去按我的说的，你去搜2000年时候啊，纳斯达克前十大重仓股啊，权重前十大持仓股是哪些？2005年前十大持仓股又是哪些？2010年又是哪些？你按每五年你去搜啊，你会发现搜完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曾经啊，曾经是纳斯达克指数的龙头股第一名的最牛的，你也许到了现在你发现它老早已经不在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点。比如说你站在今天这个时间，你认为你买到了一个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个绝对的，你认为是一个绝对的龙头公司，也许再过五年，也许都用不了五年，这个公司可能就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龙头了，也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而且这个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情。就像大家曾经认为腾科里面腾讯啊阿里啊，当然现在依然很牛，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这一轮 ChatGPT 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当中，它的整体的股价涨幅是不行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特点。但是呢，就算你纳斯达克的龙头公司前十大持仓股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是你会发现它根本没有影响整个纳斯达克指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的以20度角30度角沿着这个东北方向不断的往上涨啊，不断的上涨。所以我们讲说，对于这种新兴行业，对于这种新兴指数，这个新兴行业来讲，比较新的行业来讲，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最好的投资方式，最简单的投资方式是通过 ETF， 是通过指数去参与，因为指数会不断的吐故纳新啊，只要你这个行业还在啊，只要你这个指数还在，对吧？那它永远不会说因为一家公司啊，因为曾经的龙头倒了，它这个指数就废掉了。它会因为在你这个龙头，比如说你这个人不行，这个龙头不行了，下一个在下一个阶段跑出来的龙头会取代原有的龙头，成为这个指数新的上涨的这个拉动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投资的方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我们觉得也是的，就是你买一个人工智能的 ETF， 买一个人工智能的指数的这种投资的难度会远远的小于你去买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单一个股，这个难度会远远的小于。所以这个想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也想跟大家去聊聊这个最后啊，因为大家也都这两天我相信应该也看到了这个韩国啊，投十年要投10万多亿的人民币啊，在这个对应人民币啊，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当中啊，那么也想要在这个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大趋势的这个背景下面啊，这个可以在这个全球的这个竞争格局当中守住一席之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从我个人理解来讲，我觉得可能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可能远远没有结束，可能远远没有结束啊。所以这个想跟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那么我们后面的话再看一看今天市场的一个又过去40多分钟时间，我们看看市场的最新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看，然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涨了 0.7% 啊，然后创业板是跌了 0.4%、啊、那么今天前面我们讲今天这个前阵子被抛弃的这个红利啊，前阵子被抛弃的红利，那今天有一定的这个呼吸啊，可以今天终于可以呼吸一下了，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啊，上涨 1.4% 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层面的话是这个以这个我看看啊，以啊行业层面是以这个农业，然后非营啊，然后地产啊，包括基本就是前阵子六月底左右的这些被抛弃的这些资产啊，在进行全面的这个反弹啊，在进行全面的反弹。但是还是最后的话还讲那句话，就是这些资产想要形成趋势性的这个风格的切换，一定是需要啊，一定是需要这两者之间啊，这些老灯的资产和一些新兴成长的资产和一些新兴科技的资产，他们两者之间的业绩增速差要出现收敛啊，要出现收敛。那如果没有出现收敛的话，我认为这种风格的切换可能是大概率是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并不妨碍说这个它来个两三天三五天的这么一个反弹啊，这个资产跌多了一定都会有反弹啊，所以这是一个跟大家去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点。然后我们看看下跌的一些行业啊，就主要是啊通讯啊，然后电力设备。但是整体下跌也跌的不多啊，通讯我看整个通讯的一级行业也就下跌了 1.3% 啊，所以也就是说看起来今天的市场整体上还是涨得多啊，跌的少啊，涨得多跌的少啊，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反正从我们的认知来讲，就是只要美联储没有收紧它的货币政策啊，只要美联储没有收紧它的货币政策，没有开启它的这个加息周期的话，那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常识啊，或者说从过去的经验来讲，股票市场整体的这个涨幅啊，或者股票上这个整体的投资的这个胜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对于非美资产来讲啊，非美国资产来讲，它投资的胜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本身对于今年啊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概率，我们觉得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大，尤其现在油价回到80美金以后呢啊，美国六月份的 CPI 大概率是全年的最高点啊，这个最高点之后呢啊，这个 CPI 可能会步入到一个下行的一个通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并不认为说美联储会有很十足的理由，或者说新任美联储主席也找不到啊这个理由去加息啊。尽管现在有一些联储的官员觉得要加息，但是我相信他看到啊连续比如说两个月左右的 CPI 啊见顶回落以后啊，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说这个话啊，也不会说这个话。所以我觉得今年最后的话，就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啊，这个是 A 股的这个投资机会还是有的啊。然后这个因为你本身基本没在复苏，然后这个但是呢啊，结构的分化啊，我觉得还是会持续。所以其实仓位要有，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配置的结构，就是你到底往哪些方向去配置，我觉得会决定你下半年的一个核心的啊这个投资收益啊。然后我们后面会看这个二季报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一些预告，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聊一聊啊，这个所谓的风格的切换啊，然后啊会不会有。那么今天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也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啊这个再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这个市场的变化。那么谢谢大家。